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菲律宾增派舰艇在南部部署挑战中共海警行动。欧盟外长27号将会讨论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俄罗斯持续空袭乌克兰，呼吁盟邦加速军事援助兑现。瑞典派遣军舰和侦察机巡逻海底电缆，以防俄罗斯威胁。洛杉矶山火持续蔓延，川普批评加州官员无能。贺锦丽洛杉矶住宅疑被闯入，警方逮捕两人之后释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菲律宾当局星期日宣布，已经派遣了一艘海岸防卫队舰艇到南海，目的是挑战中共海警船在争议水域的巡逻行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里拉表示，中共海警船曾经一度逼近吕宋岛以西大约60海里处，意图通过这一类的行动改变现状。塔里拉强调，今次部署是为了防止中共的非法巡逻行为变成常态。他指出，菲律宾将会坚决应付中共海警船的恃强凌弱行为，确保南海局势的稳定和菲律宾主权利益不受到侵犯。这项行动显示马尼拉当局在南海问题的态度日趋强硬，对中共海警船的活动不再保持沉默，而是采取直接对抗的措施，引发区域形势关注。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星期日在利雅德说，各国外长将会在1月27号在布鲁塞尔开会，决定欧盟27国如何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英国外交大臣林伟德和沙地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的部长，以及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佩德森一起参加了利雅德会谈。星期日的会议是巴沙尔倒台以来地区重量级国家沙地阿拉伯主办的首次西方和地区领导人会议。大马士革同时敦促西方解除制裁，帮助国际资金更自由地流动。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叙利亚政府机构的交易解除6个月的制裁，试图缓和人道援助的流动和准许一些能源交易。星期日，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邦兑现防空和军事援助承诺。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过去一个星期发动了几百次空袭，动用大约700枚航空炸弹和超过60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在夜间派出94架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队成功击落其中的60架，另外有34架因为电子战系统干扰改变方向。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发帖文强调，俄罗斯得以持续作战是因为他的空中优势没有受到有效制约。他敦促盟邦履行在北约华盛顿峰会和在德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会议所达成的军事援助决策，特别是防空系统供应。他亦都提到，乌克兰正在同美国等国家商讨授权在本地生产防空系统和导弹的可能性，期望加强本国防御能力应付持续威胁。瑞典政府星期日宣布，将会派遣最多3艘军舰和1架侦察机，加强对波罗的海海底电缆的监控。近月来，波罗的海多条重要的海底通讯和电力电缆受到破坏。瑞典当局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策划的混合战争行为。芬兰和其他北约国家亦都将会参与讨论波罗的海的安全问题和加强监控。北约国家领袖将会在14号在赫尔辛基开会，讨论如何应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威胁。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表示，政府已经指示瑞典武装部队派遣军舰和1架 ASC-890 空中和海上侦察机进行巡逻。去年12月，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电缆和几条波罗的海通讯电缆亦都在11月被破坏。瑞典当局就事件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怀疑这些行为与俄罗斯有关。今次加强监控行为目的是保护波罗的海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 洛杉矶周边的山火持续肆虐，引发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猛烈批评。他星期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责加州官员无能，无法有效控制火势，同时形容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灾难之一。川普更加直指加州州长纽森应该为火灾应付不力辞职，还说干旱加剧，但是就浪费水资源。目前大洛杉矶地区仍然有五场山火继续烧紧，其中太平洋珀利塞德等高级社区的消防水龙头已经干涸，缺水问题进一步阻碍救火行动。而火灾迅速扩散的情况就暴露了当地消防基础设施的不足，也都引发外界对加州防火能力的质疑和批评。而州长纽森就邀请川普到加州勘察灾情，但是双方针对火灾应付问题持续交锋，引发热烈讨论。洛杉矶山火助长盗窃案件，星期日凌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布伦特伍德的住宅被捕疑似被人入屋盗窃。洛杉矶警察局接报之后，宵禁期间在住宅内拘捕了两名男子。这栋房屋位于太平洋珀利塞德火灾疏散区里面。警方表示，虽然拘留了两名疑似违法人士，但是就没有发现明确的盗窃证据，两人随后被释放。目前国民警卫队和当地执法部门加强巡逻，防范灾区非法行为。洛杉矶警局表示，山火期间已经逮捕了大约29人，包括冒充消防员的人。有执法人员指出，部分被捕者不是当地居民，而且没有合法进入的理由。警方呼吁非必要人士避免进入受火灾影响区域，否则将会面临逮捕风险。另外，加州总检察长邦塔上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提醒民众要慎防受骗，并且警告说这个时候抬高物价是犯法行为。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外长黄英贤和驻美大使陆克文已经受邀出席川普在2015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黄英贤表示，今次行程将是加深美澳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机会。他和陆克文还计划会见川普政府和美国国会成员。今次访问正值澳洲努力避免川普提出的全球关税政策。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对其他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澳方会继续维持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川普近期否认任何缩减关税政策的报道。除了澳洲，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亦都会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强调将同新一届美国政府建立信赖关系，并为推动日美峰会铺路。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亦都确认受邀参加仪式，代表印度政府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吸引多国政要出席，显示各国正积极与未来的美国政府接触，寻求维护各自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日本制铁与美国钢铁公司在1月11日宣布，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批准了双方放弃收购的期限。拜登原本要求双方在2月2日前放弃收购，但是这个期限已经延长至6月18日。日本首相石破茂1月13日敦促美国总统拜登不需要对延长期限感到担心。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石破茂在首相官邸向媒体透露，他和拜登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三方通话当中，向拜登表达了日本与美国经济界对收购案受阻的疑虑。不过，石破茂并没有透露拜登的具体回应。日本制铁去年12月宣布计划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领导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对这项交易进行审查。因为内部意见分歧，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将这件案件交由拜登最终去裁决。拜登今个月较早时候以保护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阻止这项交易。 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三国领袖礼拜一通电话之后，马尼拉方面表示，面对区域水域局势日益紧张，三国誓言要根据三边协议进一步加强关系。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亚洲时间礼拜一上午举行在线会议之后，小马可斯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三国同意加强和深化经济、海事以及技术合作。去年四月，小马可斯、拜登和时任总统岸田文雄在华盛顿首次举行三国领袖峰会。小马可斯办公室表示，拜登亦赞扬小马可斯对中共在南海的侵略性和胁迫性活动中做出的外交反应。日本和菲律宾分别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有领土争议。美国后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表示，当选总统川普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俄乌冲突双方建立关系，为推动停火和谈判奠定基础。沃尔茨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川普认为和俄乌双方建立起一定的关系，并且展开对话，推进停战协议谈判，这个是跟着下来必须优先完成的任务。据政治新闻网站报道，川普近日在海湖庄园透露正在安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是未公布具体的时间表。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承诺，一旦上任将立即促成俄乌停火，但是他提名的俄乌和平特使退役陆军中将基斯海洛格就认为达成停火协议可能需要100日。沃尔茨仲坦言，乌克兰不可能完全将俄军逐出所有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俄乌停战协议将需要通过某种外交手段来解决。6月9日，台湾沿海一条海底电缆受到损坏，台湾海巡署怀疑一艘中国租用船只可能涉及其中。他们对外界表示，不排除这艘中国船参与灰色地带活动的可能性。去年11月，波罗的海亦都有两条重要电缆遭到破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两条电缆分别是德国和芬兰之间，以及瑞典与立陶宛之间的两条海底电缆。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表示，没人相信这些电缆是被意外切断的，暗示事件背后可能存在蓄意破坏。瑞典方面的调查指出，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货轮伊鹏三号在电缆受损的时候，刚好经过相关海域，它的航线与电缆损坏的位置和时间高度吻合。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伊鹏三号和电缆破坏事件有关，但是这个巧合引发了广泛猜测和担忧。另外，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说，早在2020年，中国浙江丽水学院的工程师申请了一项用于切割海底电缆的专利。这个装置外形类似带切割刀的矛，能够快速而且低成本地切断电缆。虽然专利本身不足以证明中国和切断海底电缆有关，但是外界对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兴趣感到警惕。1月12日的消息，川普上任在即，保守派人士反对多元平权共融政策 DEI 的声浪渐长。好多科技巨头好像 Meta 和 Amazon 纷纷宣布取消或者缩减 DEI 的规模。据报道， Meta 在内部备忘录向员工表示，公司会停止在招募、培训和挑选供应商的时候推动 DEI 政策。 Meta 人力资源副总监盖尔说，美国倡议多元、公平和共融的法律与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DEI 一词亦都变得具有争议性，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认为这项政策给予某些群体特别的优待。另外， Amazon 去年12月在给员工的备忘录指出，公司预计在2024年结束前逐步淘汰过时的 DEI 政策。川普去年11月胜选之后没多久，众多美国大公司好像沃尔玛、福特、强陆机械、挪威建材、哈雷机车和威士忌品牌杰克丹尼等逐步放弃 DEI 政策。